金刚般若波罗蜜经第六次，请看经文。唯然世尊，愿要语文。这一句话的意思是，须菩提尊者听了释迦牟尼佛的指示之后，他体会到这个意思，也只有他才能够听得懂佛所说的话。所以有这样的一个表示，唯然这两个字我们要特别的留意，不能够轻易的看过，因为这个里面的意思很深。唯是答应的一句话，这个意思完全听懂了，就是唯。好比我们说一段事情，人家听懂了，我们问他你有没有听懂，他会答应的哎。在古时候，文雅的答复就叫做唯。那然里面呢，意味呀就很深长了啊。我们在这个里面略略的给诸位来解释啊。先说这个唯呢，这信之极，这是答应的啊。礼对曰为，就是文雅的对答叫为。那么粗野一点叫哦，就是这个意思啊。哦，就是哦，里面表示了哎，他明白了啊。唯有明白，他才真正的相信。那么这一次，须菩提尊者就在世尊日常生活当中体会到实相般若。我们再说得明白一点，从世尊日常生活当中见到实相般若，那么也就是从一切众生的日常生活当中啊，见到实相般若。见到实相般若，就是见到一真法界，也就是见到常寂光净土。所以在此地应了一个唯，若不是亲见，如何能够信之极呢？我们今天讲实相一真极光就在我们眼前，我们因为是佛经啊念多了，信不信呢？信，但是不是之极。我们今天所信的是以圣言量生起的信心，换句话说，不是我们亲自见到的境界，是我们听老师释迦牟尼佛给我们说的，不是亲证的境界。须 菩提尊者在这个时候他亲自证入这个心经里面照见啊，他是照见的，所以这个唯业表示他自己已经见到实相般若了，已经见到真如本性了啊，禅家常讲的明心见性的。然这个意思里面有两重意思在啊，第一个啊，这个人表示自己啊快乐啊，为什么呢？过去没证得，现在啊证得了，表自证不差啊，经过佛给他一印证，哎不错啊，哎你的确是证得了啊，这前面两个如是表示这个意思啊，就是这样的吗？啊佛给他的印证呢这是轻快生平啊，这个然是一种快乐的啊，也就是我们平常讲啊发喜充满的一种表情。除这个之外呢，还有一个意思，然而大众未解啊，须菩提他证如了，可是别的还有许许多多的众生没证如，没有见到，那怎么办呢？还是需要啊，故事请想家开始啊，要请释迦牟尼佛啊，为我们详细的来开导，来指示我。这个地方我们应当要晓得，想家开始是为众生，不是须菩提尊者。须菩提尊者在这个地方请求是为大众请发的，在五种祈请里面是属于利要有情的祈请。前面也曾经跟诸位说明过，尊者他的本地那是东方青龙陀佛实现的，故佛再来啊，帮助释迦牟尼佛教化众生。下面这四个字愿要语文，这个愿呢是说的愿望啊，要是爱好，语是祈求，这三个字是尊者正式的代表大众来求法。如果只有愿没有爱好，这种文就不能够啊切实。如果这个里面没有需求，这种文也不够深刻。所以 这三个字使一层比一层深，而且呢它有连带的关系。那么我们学佛在这个地方呢要注意，我们不但有愿，愿之愿里面呢有爱好，爱好里面又有啊希望，这样的文法修行才会不退转啊。所以一般初学的这个同修啊，常常有一个毛病，那就是进进退退啊，总是进得少退得多。在这种情形之下呢，这个时间久了啊，自己的信心就失掉了啊，对佛法了没有信心。正如佛门里有个俗语常说，学佛一年呢，佛在眼前，那个信心很足；学佛两年呢，佛就在天边了。啊，为什么呢？退了。学佛三年呢，佛化成云烟了，心里头没有佛菩萨了。啊，所以是越学变成老油条了。啊，变成老油条，对佛法越学越没有信心。这个原因是什么呢？有愿，没有爱好，没有需求，啊，缺乏要欲，缺乏这个，或者是虽然三个字他都有，都有他的心呢不切，啊，心不切，所以他这个效果不很显著。这样才造成没有好的结果。文法不能够开解，修行得不到好境界，得不到法喜，所以这个信心在渐渐丧失。尊者在此地非常了解与会的大众，大众的心无不克量如来开导我们。与会的大众个个人都充满了信心，祈求啊无上道。那么单单讲到稳，稳呢意思里头的确有深有浅啊，稳就是听闻，会听的人神听，不会听的人啊只是听言语而已啊。会听的人从言语里面明白了意思，于是不执着言辞。这个地方所讲的这个听，是听佛前面所说住心想心的这些话啊，这在此地。经文呢，如是住想之开始啊，这个地方几句话了，诸位要特别记住啊。必将得意妄意已也。 不但我们听了佛菩萨的开示，要把这个言语离开，即文字相，立文字相，即言说相，立言说相。换一句话说，我们不要执着言语，不可以执着文字，这个就是一言。不但这个言语文字不能执着，再给诸位说，义理也不能执着啊。为什么呢？如果你要执着这个经里面所讲的这个道理，这个道理就障碍了你的悟入了，你就不能悟入了。你看言语要不要？要啊。为什么呢？它是一个敲门砖，门一敲开了，这个东西就不要了，敲门砖就丢掉了。意是什么呢？意是门，意是门啊。那么换一句话说，门开了，你万万不能够待在这个门口啊，你要往里面去啊，你要进去啊，就登堂入室啊。意好比是大门，门开了，你要是只住在大门口，你没有法子登堂入室啊。所以这是更进一步给诸位说明啊，义理也不可以执着啊，你才能够真正悟入教理啊。教理是一切法都通达的啊，义理是一部经的道理啊，是同一部，教理是同一切啊，这个样子才能够消归自信，便是言下悟入啊。我们在禅宗里常常听到有这么一句话啊，这样才能够言下悟入，而不是死在义理，这个义不是死在这个地方，死在言下啊，死在言下，诸位晓得可怜呐、啊，死在义理同样不高明啊。那么今天几个学佛的人能够超越言义，言下大悟呢？那么这一点呢，希望我们同修啊要特别的注意到啊，要特别注意到。请看下面经文。底下呢，学这个尊者既然有请法了啊，佛是大慈大悲，有求必应啊。下面呢，佛给我们详细的来开导，详细开导呢，先是略说啊。我们看这个底下题目，这个上面呢画了双圆圈，这个就是标题啊，略是。详心立相啊，降伏妄心呢，功夫就是在立相、啊、那么这段文字我们也分为几个小段落来说明啊。这底下这段是经文，佛告须菩提，诸菩萨摩诃萨应如是降伏其心啊。这个底下呢，我们跟诸位来解释这一句经文。所以住啊，多的意思啊，是多的意思。菩萨的位次 我们可以分为呢，性味啊，实性味，实住味，实行味，实回向，后面还有实地，是各皆不一啊。每一个这个大的差别里头，还有许多小的差别，所以称之为诸多啊。菩萨这两个字是梵语，古时候啊，把它翻作大道心众生，我们称为旧矣，心矣觉有情。这个心旧啊，是以玄奘大师为代表。玄奘大师所翻的呢，我们叫心矣。在玄奘大师以前所翻的，我们叫旧矣。啊，就是玄奘大师以前翻这个菩萨，都翻作大道心众生。啊，那么玄奘大师从印度回来之后，他把它翻作觉有情。这两种翻法都好，啊，都好。有情就是有情的众生，啊，有情的众生。有情众生呢，有迷悟不同。迷的时候啊，就是凡夫；悟的时候啊，就叫菩萨。这个觉就是觉悟，啊，换句话说，是觉悟的有情众生，啊，这就是菩萨。所以古已翻作大道心呢，也翻得非常之好。啊，这个大道心呢，就是觉的意思。如果不觉，哪来的大道心？啊，大道心就是菩提心。啊，简单的说呢，它具有两个条件。第一个是上求佛道，下化有情，就是有情众生，决定没有止住的，换一句话是没有休息的，念念呢上求佛道，自己成就，念念下化众生，帮助别人成就，这才是菩萨。菩萨底下这一句摩诃萨，摩诃翻作大，摩诃萨的意思就是大菩萨。到什么时候才称为大菩萨呢？我们一般习惯上讲，三贤以下的都称之为菩萨，登了地就称之为大菩萨，啊，从初地以上啊，这称之为大菩萨，啊，地前呢，我们称之为菩萨。这个说法只是一般的说法，我们不能够啊执着，啊，不能够执着，它是一定的，因为有一些圆顿根性的人，一发心呢，就可以称之为大菩萨。像此地佛这一句话了，诸菩萨摩诃萨这一句话用意相当之深啊。那么你是菩萨或者是摩诃萨，完全在你自己的发心。你心发的大，虽然你是初学，也可以当之无愧。 所以佛这一句话不仅是赞叹，里面含义非常之深。那么大的定义，故德跟我们说有七种啊，有七种，在此地我们也跟诸位简单地把它介绍出来啊。摩诃华语大啊，具有七个意思。第一个呢是具大根，根就是根性啊，它具有大乘的根性。所谓大乘根性呢，就是心量很大啊，心量很大，他不为自己，念念呢他会想到一切众生啊，他想到自己很苦，我们自己要离苦，可是看到大众也很苦啊，如何能够帮助大家离苦啊，事事都为大众着想，这种人就是大根性的人啊。假如说事事都是把自己摆在第一位，那么这个根性就不大啊。事事都为别人着想啊，这个是大根性的人啊，他具有这个条件，这先天的条件。第二呢，他有大智慧，这个智慧呀与根性呢有密切的关系啊，有密切的关系啊。凡是这个心量大的，大概智慧也大；心量小的人呢，固然也有啊这个大智慧，可是大智慧它不能起大作用啊，为什么呢？他这个智慧呀，是念念为他自己，或者为他的家族，或者为他自己这个集团啊，他不能将他的智慧呀利益一切众生啊。这个地方这个大智着重在用上讲啊，他把他的智慧贡献给一切众生。第三呢，信大法。这个大法叫大乘法，他相信啊，这是很难得的。你比如《金刚经》里面讲这个道理啊，尤其是一乘了义经典里面呢所讲的理论方法境界，确实很难叫人呢一下就相信啊。那么这种人，因为他根大智大，他一听啊他就相信，不但相信啊，他对这个里面这个道理他明了，他有这种能力啊去理解，就解大理啊，就是大乘法的义理啊，他确实能理解。解了以后啊，他能够醒，这是非常非常了不起啊！就是他依这个理论，依这个方法来修行，修大行啊，大行修大乘菩萨行，不是修小乘阿罗汉的行。修大乘菩萨行，那么大乘菩萨行，诸位必须要记住，就是本经里面所讲的降伏其心，这就是大乘菩萨行。那么这一句话在此地，佛是先提出了纲领啊，尊者提出这个问题，佛呢在此地也开始了一个纲领。往后这一部经无非呀就是讲降伏其心啊。第六啊经大识，这个问题 是啊，短时间呢、啊、能够成就的。从初发心一直到成佛，这个时间相当之长，他能够不疲不厌不退转。换一句话说，在时间里面呢，他经得起考验，最后啊，他是真大果。所谓大果，就是如来究竟的果地。那么注意要明了，这个一般呢，就是菩萨啊，一般的菩萨没有发自证大果、啊、原因是什么呢？没有具足这七个条件。大果啊，我们一般讲是极果，就是如来的果地。如果要把这个尺度放宽一点，我们可以讲圆教菩萨初住以上都可以说得上是大果。像华严经里面所说的四十一位法身大士，净土法门里面所谓的利益心不乱，这就是大果。如果我们只能够证得四业心不乱，那是小果。功夫成片待业往生，这个果报就更小了、啊、就更小了。那么我们如果说是期望着自己在一生当中，或者是在短时间之内，我们能够念到利益心不乱，我们能够修到明心见性，那这个七个条件就必须要具足。说个老实话，这七个条件哪一个人不具足呢？人人具足，人人具足。虽在人人具足，不见得啊，这些条件呢都显露，都发生作用。这个问题里面就有障碍，去了这个障碍，这七个条件呢全都显露出来了。所以我们要晓得，如佛经论当中开始我们的，一切众生本来成佛，一切众生皆是摩诃萨，这句话不过分。要紧的那就是要去掉我们的障碍。障碍是什么呢？是妄心啊。降伏妄心呢，就是去障碍。换一句话说，妄心降伏住了， 菩萨摩诃萨所具的条件呢，你就通通都现前了。那么请看这个下面啊这一段的解释。此经本是最上乘，我们在坛经里面六祖大师也告诉我们啊，这个是最上乘法。发心修学者是皆为大菩萨，除非你没有发这个心啊，你要真正发心依照这个理论方法来修学，你就是大菩萨。那么前面讲的这七个条件刚才说了都有啊，虽然都有啊，有人圆满，有的人啊不圆满啊，不圆满，差别就在这个地方。如果你是真正发上乘佛道下化众生之心，你就是菩萨啊，这位菩萨，菩萨就是这个意思。所以诸位看到菩萨这个名词千万不要发生误会啊，一想到菩萨就会想到泥塑木雕的偶像啊，供奉在那里啊，让一些迂腐迂腐们去拜拜，那就错了啊。菩萨是上是法，上乘佛道下化众生的人，你要真正发这个心啊，一心一意的求成佛，一心一意的要度化众生。什么是大菩萨呢？那要以《金刚经》来讲啊，知道上乘而无所乘，这个理很深很深。一部《金刚经》呢，就是要给我们说明这个道理。下化呢，而无所化，啊，这个道理留在下面经文里面，我们再来详细讨论。啊，认识啊，无所成而上乘，绝不退转；无所化了而下化。自行仅仅不懈，化他也不疲不厌，这样啊，你这个性德才究竟体用圆满。这位大菩萨就是摩诃萨啊，所以菩萨与摩诃萨差别就在此地。由此可知，这是需要大智慧才能够了解诸法实相啊，无所成而成，无所化而化了，这是诸法实相。不明诸法实相，效法佛菩萨了，这种修为那就叫菩萨。明白实相，效法佛菩萨的修为，这是大菩萨。 在这段经文里面，佛讲这个初学的人啊，初学的人称他为菩萨了啊，佛称初发行人为大菩萨，这个里头有三个意思啊，我们应当要明白的。第一，初发心的功德不可思议，这一点呢我们不能够轻视。实在讲呢，这个一般人呢没有办法了解啊，如华严经初发心功德品啊，这个地方至少这个地方前面看不见了，哎，好好好啊，华严经里面初发心功德品第十七所说啊，就是第十七品里面所讲的啊，佛在华严经里面说，这个初发心就是初发菩提心的人，他这个功德呢是十方诸佛都赞叹不尽。所以我们对于一个初发心的人往往啊没有看在眼里，这是错误的啊，这是错误的。如果这个初发心他要能够保持不失，他这一生决定成佛啊，就怕的是什么，他退心啊，虽然退心，但是他这个一念初发这个功德不得了啊。第二点意思，佛是欲令人直下成道，勿失机缘啊，这一条很重要啊。佛叫我们菩萨，叫着我们是大菩萨，意思啊要我们直下成道，千万不要以为哦，这个是叫那些菩萨与大菩萨的，不是对我说的，那你就是当面错过了啊，把这个机会呀、失掉了啊。聪明人、有智慧的人在此一听啊，佛说我是菩萨，是大菩萨，那么我就应当依照佛在本经里面所开示的理论方法认真的去修学，我这一生有成佛的希望啊！这么好的机会怎么可以错过。第三点的意思，从理上来说，万法本自平等，华严圆觉皆云一切众生本来成佛，是称作菩萨并不过分呐。释迦牟尼佛称我们啊，称这个读诵金刚经的啊，发心学佛的人称之为菩萨，的确不过分啊。所以这句话里面有很大的鼓励作用，是指学佛啊，学佛应当发大菩提心啊，修菩萨心啊，修菩萨行。而大菩萨行之最初起步呢，就是想妄心啊，这一句要特别的注意到啊，就是想佛妄心啊。所以须菩提尊者